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我只读第八节。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今天跟各位一起分享是操练敬虔。如果各位喜欢这些属灵的操练，或者灵修，或者你喜欢神学，或者你在神学院念书，你知道这几十年在西方，在华人教会里面都有一些，不多了，但是有一些，甚至社会上也受一点影响，就是有一些人喜欢学天主教的叫神操。神操就是我们基督教讲的灵修啊，他们把灵就翻成神，神操就是灵修。那么可能20世纪的人吃的太多了，生活太舒服了，有一点厌烦了。我说这话是有讽刺的意思，就是并不是真的追求属灵，但是呢好像想换个胃口，于是觉得跑到山上去默想一下也不错，比天天酒色财气要舒服一点哈。于是天主教那个神操，特别伊纳爵那个神操呢，在有一些比较追求的基督徒身上就有了。我今天不是要讲那个神操，我还是讲灵修，或者我们这里讲的敬虔的操练，或者是属灵的操练，或者说我们灵性的成长。如果你看那个伊纳爵他们耶稣会的神操的话，你会看到他们那个特点就是默想，想很多关于圣经上的话，然后用图像方式来去想它。有一些灵恩派弟兄姐妹也这样用，这我都没有什么话要讲。我要说的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基督教的传统里面，跟我们讲属灵的操练，或者敬虔的操练，或者灵性的增长，或者我们生命的成长是怎么一回事啊？基督教在讲我们灵性的成长、敬虔的操练，一个很重要的是听和讲上帝的话。这跟天主教已经不太一样，天主教比较喜欢讲默想，或者是用图像式的默想。我们是听和讲上帝的话。你在旧约新约都看到，包括诗篇，包括先知书里面，不只是我们读上帝的话，也不只是我们想上帝的话，而是我们听上帝的话，讲上帝的话，也就是用英文来讲那个 audible 的那个部分很重要。这个马丁路德特别强调，我们整个改教运动也是强调这一点，就是我们传上帝的话，而且用声音传出来。我们听上帝的话，我再一次说，不只是默想，不只是看，不只是读，当然那些也重要，也有必要。有的时候你是聋子，你根本没办法听，你是哑巴，根本没办法讲，那你可能要用手语，那还是某种方式的让我们能够领受上帝的话。整个基督教的传统虽然现在比较受到一些打击哈，不过我们还是有这个传统，就是传道讲道这个部分很重要。在很多的传统的台湾的长老会里面，我知道他们还在讲去教会就是听道理，用台语讲听道理是去听的。那虽然我说现在我们比较很多教会注重敬拜啊、赞美啊、活动啊、社区服务啊，还有一些其他东西，不过我们这个传统还是重要的，甚至是最重要的。听到讲道比其他的所谓的行道或者是活出什么还是要重要，因为那个是基础。保罗在这里讲到属灵的操练的时候，其实整个提摩太前后书跟其他的书卷一样，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讲到话语，那个讲话，比如说在讲到监督的时候哈，这个监督呢要能够做监督的，他必须善于教导，这个部分是传讲的。执事也是，他没有讲说善于教导的部分，但是有讲到他的嘴要不一口两舌，这也是在讲话哈。那么执事，女执事也必须如此， 不说谗言，这都是讲话的部分。到我们在第四章看到后面，保罗提醒提摩太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要在各样的事上，的确没有说哦，你要在只有在言语上做众人的榜样，有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众信徒的榜样，做众人的榜样。不过言语放在最前面，就我们基督教里面根据圣经，对于你讲话和听话，讲神的话和听神的话，这始终是放在最重要的。那不仅是在言语、行为、信、爱心、信心、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下面说你做的事，很抱歉，他没有那么强调社区服务，没有那么多强调我们这一方面那一方面，他说是宣读、劝勉、教导，这三个都是讲话。在教会里面，神的仆人要宣读、要劝勉、要教导，这个当然是上帝给我们的，然后这个还要有长进，众人能够看出来，然后你要谨慎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好，我们所以我讲这些就是铺一个路，我们在讲属灵的操练、灵性的长进、生命的成熟，都要从这个话语的聆听和传讲来理解。他先说第七节，我们注意的是弃绝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好了，弃绝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你可能很快就会想到说就是我们少说一点闲话吧，少讲一点八卦吧，少谈一点这些。好，这可能也是，但是你不谈这些呢，常常也没话可讲。就各位，我承认，包括我跟我的儿子讲话，跟老婆讲话，不能我们每次讲话就是我们打开圣经吧，那是无话可讲，而且那很尴尬嘛。我们一讲到这些都好像不太能够进入。各位，这不是说在牧师的身上，在每个人身上都是这样。我们做牧师其实常常最需要小心这个，因为人家都觉得你是老古板，所以呢我们都要从别的方面开始讲起。我跟弟兄姐妹，不管年轻的年老的，或者就算跟传道人在一起，也不是我们打开圣经吧。我记得应该是没有一次，昨天我跟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长老吃饭，那个敬虔的就是聚会所的，虽然现在不在聚会所聚会了，但是是从聚会所出来的，很敬虔的，那个圣经都滚瓜烂熟的。那么我们一起吃饭，我们也没有说我们见面了，因为他从美国来，那么我说我们一起见面了，一起来读经，机会宝贵啊，我们来读经。各位，没有，我从来没有过，不管是宣教士，不管是我最敬爱的林道亮院长，我都没有见面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经过。没有，我们一起读经有，那个是参加聚会。我几乎不太敢想象说有两个人在一起就一起要来读经哈。我跟康师母，我们有一起祷告的时间，读经吗？一个礼拜，这是他规定的，不是我规定的。所以我们全家有家庭祭坛会有哈。现在小孩都大了，出去了，我们两个也常常就疏忽了这些。一起祷告还有，我只是在说，好像如果说保罗的意思跟提摩太的勉励，或者整个圣经，我们常常讲到要看重神的话哦。如果你把它变成一个八股哈，那就很累了。那是不可行的。事实上我也觉得神没有要我们这样行，不管在旧约、在新约，摩西、先知或耶稣的身上，就你看到有几次，那有几次还是正式的聚会，耶稣打开以赛亚书说，那是正式的聚会。在平常的时候耶稣也不是，各位，当然那时候经卷也没那么方便，他也没有 iPhone 可以随时用，听说用手机现在都可以看圣经的，他也没有这个。他所说所做的医病啊、赶鬼啊， 五饼二鱼啊，平静风海啊，到哪里打鱼啊，都是生活上面的啊。这我们很感谢主，我也很希望是这样，就是包括我跟年轻人在一起，跟信主的跟不信主的在一起，我希望能够越来越多有可以共同切入的话题啊。那最多的常常就是政治啊，还有一个就是健康啊，对不对？我们年纪大都在讲防治高血压的事啊，我们一再讲都在讲啊怎么样减肥的事啊，或者怎么样的运动的事啊，我们大概都是这样啊，让你的膝盖怎么样啊，这都可以讲，各位也都很好。我要说的是，当保罗说弃绝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绝不是说我们就都是来查经，另外弃绝这些也绝不是说我们不可以谈政治，不可以谈高血压，不可以谈关节炎，不可以谈减肥，而我们可以谈，我们而且可以常常谈这些。事实上父母在一起，我们的话题大概就是小孩，小孩子在一起话题很少是父母了哈，就父母当然都是小孩头痛的事在那里，话题在那里谈，而我们可以谈。我们重点是希望一件事，这就需要有长期的操练和学习了。包括你真的要讲政治可以讲，我在教会从来不讲政治，我最近在一个教会看到他们教会的四大原则，一个就是不谈政治。其实完全可以谈政治，你要谈完全可以谈，你要谈马英九、陈水扁都可以谈。我要谈的前提就是，这是我今天要讲的因为我们对这些太不熟悉了，所以如果要谈这些，我们完全可以谈谈这个谈起，包括两颗子弹谈起。但我在教会不谈，我不谈就是我觉得基督徒的灵性太烂了，我们没有资格谈。我们一谈就把政治偶像化了，以至于一谈到这个两颗子弹，就在谈你要站蓝的立场还绿的立场。我们从来没有从神的立场来谈这些话。所以我通常不谈这些，免得有人以为我在谈政治。其实我说的刚好相反，我们无话不谈，因为我们信一件事，这是很多基督徒一点都不知道的。我们信一件事，就是上帝是在每件事上做主的。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只以为上帝星期天做个主，上帝在圣经里面提摩太前书他做主，在中央日报上他就不做主了。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在中央日报上做主，或自由时报上做主，或联合报上做主，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常常就讲一些口号的话。有的时候我在神学院里面，或者有些人知道我很保守，看到康牧师来了就说哦，我们要高举神的话，我一听就知道他在敷衍我，他在讲一些这个高举圣经的话要来敷衍我。那个是就是通关密语，讲了几句圣经很重要，讲了几句因信称义很重要，讲了几句加尔文很重要、路德很重要，就通关了，就通过考验了。各位，这叫我繁衍。说老实话，我们的信仰的确是像很多的通关密语和很多的口头上讲的信仰要生活化，可是信仰要生活化必须生活中在凡事上知道耶稣是主。因此弃绝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那个重点不是我们一天到晚在看圣经、看属灵书，或者是在讲神学，那些都很好了。但是那些如果的确没有生活化，的确没有让你知道你在每件事上要尊主为大的话，而且知道怎么尊主为大的话，而且是有这个真实的这一颗心的话，那是废话。弃绝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就是弃绝把人、把我自己当作主。因此弃绝这种话，第一个就是弃绝创世纪里面蛇对女人说的话，神岂是真说。你要弃绝这个话，你要弃绝对上帝话语和权威的怀疑。而魔鬼始终在做的就是这件事。各位，你今天在神学院里面，今天牧师之间、神学家之间，他可以完全在谈神的话， 他可以见面我们就在讨论保罗书信，我他可以见面就在谈创世纪，他可以见面就谈因信称义，但是他在谈这些时候的时候都不是把神当作神，他都没有把神的话当作真说。他说那是神话，他说那是传说，他说那需要有新的诠释，他用一些很奇妙的很有学问的可能也有一些道理但是不是全然有道理的话来讲。就跟魔鬼在试探耶稣的时候，你不要搞错了，你不要以为魔鬼是变作一个绝色美女在耶稣面前跳脱衣舞来试探他，魔鬼是用上帝的话来试探他的。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你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各位，一个人你不要把魔鬼看得太轻松了，你也不要把罪恶看得太容易胜过。我们可以在读经祷告敬虔的各样事上完全在说世俗的话语，你心里没有尊主为大，这一点只有求圣灵光照你，求圣灵光照我。我在这里尊主为大吗？我在这里是发号司令在骂人吗？我在这里表现我的牧师权威在发牢骚吗？我在这里骂骂教会表现我是先知吗？我在发挥我的先知情节吗？各位，这个都没有一个外在的一套通关密语来保证你是真实的。各位，你看了那么多电影，起码我看了很多电影，我最喜欢看就是那些犯罪的电影，真不知道为什么牧师这么喜欢看犯罪电影。我很喜欢看那些那个大奸大恶之辈如何通过种种的密码然后进到最深的金库也好，中央情报局的档案也好，或者是我也喜欢看那个最聪明的那个英雄人物怎么样一关一关通过那个黑社会的那个密语或者检查指纹各种辨识的方式。各位，你看这些就知道通关密语可以骗人的，或者说你可以通过这一切，可是进去的不是那个人。如果我们心里没有主的圣灵，如果我们甚至就是天天把圣经的话放在嘴上，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这一样是老父荒谬的话和世俗的言语。因此不必去说那些老父荒谬的话和世俗言语是什么政治啊，什么诺斯底主义啊，什么这都没有抓到重点。一个人心中不尊主为大，他讲的通通是荒谬的话和世俗的言语，或者说那个荒谬和世俗言语有它的价值。你不尊主为大，你也有可以学习的地方，包括魔鬼试探耶稣的事，魔鬼的种种作为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这些诡计圣经上也记下来了，如果我们尊主为大，这些诡计就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预防针。心中尊主为大，谦卑圣洁良善，那总是正确的。因此你完全可以是一个你的言语常常是完全是讲政治的，比如说你是政论员，你的言语完全是体育的，譬如说你是体育记者，你的言语完全可以说是身材的，因为你是一个什么保健师，你的言语完全不必在天天有圣经上的话，甚至你可能可以是像但以理一样或者像约瑟一样，你在创起地区，你在回教国家，你在最强烈的回教国家见证你的主，你所讲的话没有一个字是跟圣经有直接关系的，没有一个字跟耶稣有关系的，但是你真是敬畏你的上帝，甚至你的名字都被改成异教的神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就是，但你讲的不是废话，不是荒谬的言语世俗的言语，你是尊主为大的，你没有那一种在魔鬼在创世纪撒旦在创世纪蛇在创世纪 就给我们的一个神启示，真说，然后他在马太福音里面，他真正的用神的话一样来试探耶稣。外面的通关密语不能说没有意义，但是如果里面你不是真的那个人，只是混进来一个更可怕的敌人而已。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是披着羊皮的狼，不是看起来像麦子的稗子，是外面有主，内心也有主，里面是尊主为大的。所有不管是在教会里面的，在圣殿里面的，在基督教机构的，做宣教士的，或者是任何一个不是真正属神的人，他们所讲的，心里所想的，口中就发出来，心里所想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那些老妇荒谬的话或者世俗的言语，就是诗篇第二篇一个很有代表性的那个话。诗篇第二篇，世人或者所有世俗的言语，所有我们基督徒应该避免的，应该远离的，应该恨恶的，应该抵挡的，在诗篇第二篇一二节就讲，这是世界上所有不认识上帝人的共同语言。那种共同语言就是诗篇第二篇第三节的，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世俗的言语，所有的世俗的言语，老妇荒谬的话，我再一次说，不是八卦啊，或者是那些人家的张家长李家短这些事情啊。张家长李家短也可以是非常属神的事情，我们在关心张家的谁的疾病为他祷告，我们在关心李家的金钱为他奉献，这都可以非常属灵的。人家的八卦，任何人的八卦或者是任何的事情，都可以是非常属灵的。对不起，我讲一句很难听的话来表达我的心意。中山大学有一位退休的教授李良修，各位可能有人知道他，他是化工系还是化学系的教授，他得了 Parkinson disease， 所以他好像三十几岁就得了，所以他五十几岁就完全退休了，去年应该完全退休了。他写过那个好像一本书叫《走过 Parkinson 的死因幽谷》，非常动人的书，非常美好的见证上帝。他什么时候会完全瘫痪我不知道，他现在手指还可以略用一下电脑，他写的那本书也是这样打出来的。他那本书是应该是远见出的，所以是世俗的，他必须要尽量避免属灵的话语，因为编审不会通过的。他也就尽量不用那些术语。这本书非常造就人，非常帮助人，包括很多不信主的人，包括他家里人有 Parkinson， 有的不会像李良修那么严重，就是三十几岁得 Parkinson， 那么但是得到很多帮助。他是一个非常爱主，他们夫妻都非常爱主。在那本书里面没有什么很多提到基督的事情，圣经的话，事实上我可以跟你讲，我要说的很难听的就是，他也告诉人在那个里面有讲，而且算是略有一点仔细的讲Parkinson 的丈夫怎么跟妻子做爱。各位，我提这个事就是说，吃喝玩乐性爱都可以是非常属灵的事，你不要搞错了。你不要以为天天在讲圣经就是很属灵的，你不要以为讲性爱就是不属灵的。重点是看你心中是不是尊主为大，是不是包括在性爱的事上你都顺服你的上帝。各位，这讲起来就非常属灵，而且你们都能懂了。包括在性爱的事上以及其他吃喝玩乐的每件事上，我们人堕落人的罪恶就在这一点，就是按着我的意思做。我们先不要说有没有犯罪，我们就是按着我的意思做。各位，整个我在讲的，你不要有那种荒谬的思想和言行，就是主是不是你的主。你说主当然是我的主，哎，各位，包括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 保罗没有讲外遇哦，一开始就讲夫妻的性关系哦，他就讲丈夫没有权利主张自己的身体，妻子也没有权利主张自己的身体。我们不讲婚外情，那里也没有讲到婚外情，那里只有讲到一件事，是我们不可能接受的，就是一个做妻子的不可以拒绝他的先生，一个做先生的不可以拒绝他太太。各位，我们每个人都有拒绝的经验嘛，我们每个人都有敷衍的经验嘛，我们每个人都有说啊，我今天不想碰你，你也不要来碰我的经验。在这一种你以为最肉体最情欲的事上，却有最重的十字架的道理。所以我们或吃或喝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人，而我们人不管是用拜假神、偶像、行淫乱、吸毒这些方式来表达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或者用我来用圣经的话来教导你们，只是我用圣经上的话是照着我的解释、我的意思一样啊。在教会，包括在中国大陆，有很多的家庭教会的领袖就这样堕落的。神是给教会领袖有权柄，他是动不动就讲圣经，但是他可以用圣经上的话，一切用来自肥的，一切用来叫大家来听他的话的。各位，长老可以做这个事，执事可以做这个事，父母可以做这个事，牧师可以做这个事。我们可以把上帝的话用在我们的身上，有利于我们就好。所以你有通关密语，一点不表证你是不讲老父荒谬的话，不讲世俗的话。当一个人心里有一种强烈的，包括你可能是神学家，你可能是牧师，你要挣脱上帝给你的任何捆绑，我要用我的意思来解释来说明，那都是荒谬的。那因此我们现在要讲正面的。保罗在讲到说弃绝那些荒谬，就是其实就是舍己嘛，其实就是让主来，耶稣来做主嘛，其实就在每件事上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其实就是叫身叫我服基督。包括我觉得教会的这个做法，我觉得牧师的这个做法，我觉得弟兄姐妹的这个做法不合我的意思，但是很可能合圣经的意思，和上帝的意思，那你就要攻克己身了。这种操练，我们通常想到的只有什么早睡早起啊，偶尔进食祷告啊，开口跟人家传福音啊，这些都是。但你用我刚才举的这些例子，包括夫妻的性爱，包括我们在讲道，包括我们生活中的这个敬虔上的操练自己，哦，这要很多的劳苦努力。这是主的恩典，这是主的帮助。好，各位，我们再一次说，我们怎么操练敬虔嘛？我们怎么操练灵性嘛？我们怎么个灵修法嘛？校园团体常常办灵修营，很多教会也办灵修班，我们怎么灵修嘛？大概你能够看到学习的就是，我们去一个山上去嘛，然后在那里吃的简单一点，不能太简单哈，可能也会进食一次，然后我们就读经默想这些，然后我们就怎么样，或者是你看过天主教神操去。我的看法就不是这样，我想这些灵修营、灵修班、神操跑到山上去，或者是一些特别的培灵聚会，这我们以前有，都有它的价值，也应该都有它的好处，不过那都还不是根本。根本的其实就是我刚刚再一次讲，你学习从心中尊主为大，在任何的事上不要狂妄被你想要挣开主给你的束缚。各位，这不是年轻人很难胜过，我们中老年人也是一样，包括就是你每天要背着十字架嘛。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属灵的操练，我们的灵修，除了我们说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譬如说最普遍的特别就是我们每天应该有一点读经祷告的时间啊，我们每个礼拜应该崇拜 也许我们每个月，最起码每年，最起码一辈子一次，通常结婚的时候有个家庭祷崇拜，啊，我们总是一年一次，一天一次，一年或一个月一次，一个礼拜一次，有一些的特别活动啊，一年一次灵修营等等，我没有反对这些，但是一年一次，甚至一天一次，一天十分钟，那都还是生活中的少数。各位，一天有24小时，那十分钟的灵修固然重要，但你另外23小时的50分钟也同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尊主为大。你的属灵操练除了那些特别的时间，每天的灵修，每个礼拜的崇拜，一年一次两次的退休会灵修营，除了这以外，甚至我说，如果在这个事上你相当有恒的做，而在其他的所谓的世俗的事上你没有更努力的去做，靠着主的恩典去做，没有更功课己身教身服我，那是很错误的，那就会变两面人，那就变虚伪。灵修的时候敬虔，灵修之外的那23个钟头就不敬虔，主日早上敬虔，其他6天就不敬虔。灵修营的时候属灵，灵修营之外的1年360天可能就不属灵。那些培养是重要的，但那些培养不能离开你生活中的每一个时刻。那我们就用一个经文，其实每个经文都有哈，一个经文来了解。箴言第三章，箴言第三章，它里面当然还是上帝的话，当然还是思想上帝的话，默想上帝的话，记住上帝的话，实践上帝的话。那么不过我喜欢讲，就是它都有讲到从心里讲起。箴言第三章我们其实相当熟悉，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不要忘记，这里当然有头脑的部分。各位，这个经文我是背过好多次了，我现在年纪越来越大，忘的都忘得很厉害。我们并不能够跟我们的肉身做完全得胜的对抗，事实上他一定会赢过我们的，我们的记性一定会越来越差的，我们会衰老的，我们会死亡的。但是我们也要有一些操练，包括我们也包括我们的头脑，读经祷告背经等等，这是很好的。但是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你心要谨守，你的口要谨守，不太难办到；你的耳要谨守，也不太难办到；你的手要谨守，也不太难办到；你要脚要谨守，不太难办到。我们就讲最难听的，但大家都容易懂的，你要忠于你的配偶。各位，这个不太难办到，固然有一点难，不太难办到就是包括在上帝的一般恩典下，连不信主的人也办得到。我相信我们马总统就办得到，我相信，当然不知道了，但是就我的观察，我觉得马总统在忠于，不是马师母哈，马夫人周美青女士身上，我觉得她办得到。我觉得她没有照我想应该是，我想甚至恐怕这个世界上有相当多的人，他可以在他的肉体上、眼目上、手脚上，他不碰别的异性，不看别的异性，不听别的异性，但我完全不敢说他心里是怎么样。而我甚至要说一句话，如果任何一个男人他心里想了一大堆其他女人，而他在言语行为手脚上从来没有犯过罪，这还是伟大的，因为他起码克制他自己，这还是很伟大。但这在上帝眼前还是有罪。神要求我们的是从心里谨守，这就是属灵的操练。各位，这种属灵的操练，如果不是时时刻刻依靠上帝的恩典，是没有办法的。 你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你的眼睛可以不去看她，虽然对我们男人已经很难了，但是还是可能。像我就用一个办法让我不去看，虽然还是很难，就是尤其在信友堂附近，我看到任何一个女孩子，我立刻不能看她，因为我马上用一件事提醒我，别人可能在看你。哦，牧师的声誉不能被人家毁灭。各位，这个就是外在的，这就是通关密语。人家会说，哦，康牧师都不看女生，哦，好老实啊。其实我不是因为出于上帝的爱和出于对我太太的爱，我是出于我的名誉，这个叫他律，这是不自由。心里想看的不得了。各位弟兄，现在讲到我们的内心深处，对不对？心里想看的不得了，对不起，如果你没有，你实在很伟大。心里想看的不得了，我们最多只能怎么样让别人看不到的时候，通常就是上网啊。我现在也才知道上网也不能看，因为美国我一个学生，说起来真的很丢脸，他电脑中毒了，就请人家来修，结果修的是高手，修了以后这牧师就被开除了，因为这个电脑高手说，我打开牧师的电脑才发现他看了多少色情的东西。哦，原来这个还有记录的，好吗？各位，目前还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进到你的脑袋里，我们就意淫，脑袋里想，我连看都不看可以吗？我脑袋里想。各位，上帝都知道，这就是属灵的操练。这属灵的操练必须基本上总是完全依靠神的恩典，否则你任何的操练，你再看一下女人你就把眼睛挖出来，各位也没有用。你需要有上帝的恩典。这里面当然很多的操练，当你犯错的时候神给你的管教，当你行善的时候神给你的祝福也是有的啊。像第二节，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是有的。但是神给我们的胡萝卜和棒子、威迫和利诱，必须建立在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而这心中工作总是在上帝的道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但那个操练不能够少。各位，因为上帝爱我们，那就不能够少。我在这里讲过，神大卫犯罪，神赦免了，不算旧账了，神完全不计算了。感谢主，这是非常伟大的。但上帝会管教，他不处罚了，他会管教，因为我们肉体需要那些管教，好叫我们下一次引诱又来的时候，这管教在我们心里，管教在我们身上，使我们不敢。而且常常不止一次，要两次、三次、一百次、一万次。你心中越有主，这种管教的频率可以越少，但是不能少。提醒也不能够少，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系在颈项上就是法利赛人做的，将佩戴的经文做长了。这不是没有价值，各位不要因为耶稣骂你就以为没有价值。我说了，这些外在的操练、通关的密语也是需要的。你的灵修、读经、祷告，一天24小时有10分钟灵修，一个礼拜7天有一个上午一起来敬拜，一年最少有一次家庭的礼拜，这些是好的，是应当有的。很可惜，我们连这些都没有。很多基督徒连这些都没有，但是有这些，如果只有这些，那也一样很可惜。如果你有这些，有的很多了，每天不是10分钟，每天是2个钟头，一个礼拜不是一次，一个礼拜3次4次到教会来，祷告会也来，什么其他的也来。然后一年不是一次灵修班，一年你是3、4次，然后你一年不是一次家庭礼拜，你一年是5次、10次。如果只有这些， 各位，那还是你生命里面很少数的部分呢。你一天两个钟头灵修，其他22个钟头干什么了？哦，我要轻松一下了，那就灵修完全失败了。你22个钟头和这2个钟头都是轻松的，都是平安的，都是在主里面，都是你喜悦的才好。但这需要操练。各位，对不起，我每次都用这个做例子，因为这个例子我们最容易懂。就跟你爱你太太，不能只在做爱的时候爱她。如果你只有在那个时候爱她，我跟你讲，很可能你做爱的时候想的根本不是她。你必须时时都爱她，这些都是我们办不到的。我说太太，其实各位妻子，你对你的先生也是一样。我是用这个来讲我们的上帝，你必须常常领受上帝的爱，要有信心。有的时候你不想领受，上帝就用管教，你使慈爱诚实离开你了，你会使他离开，那想办法嘛，包括佩戴经文的带子，包括系在你颈上，包括随时那个可以一点用都没有，而且让你成为更虚伪的人。所以更重要，你要求神把它刻在你的心板上。你要学习，你要学习告诉你自己，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人可能其实觉得你是愚蠢的，但你要学习知道你是有聪明的。第五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所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各位，这都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因为这个不会是外在的，那种外在的常常非常不可靠。所谓非常不可靠，就是专心仰赖耶和华，就抽签，我要去美国哪个学校，我圣经往地上一摔，然后出现的撒母耳记，那我就要去 Wisconsin， 出现的是约翰福音，那我要去洛杉矶。各位，这都是算命，我们不要用这种来算。虽然我听过很多这些见证啊，这个神就开了一条路了。我听过很多，哎呀，康牧师啊，有一次有人带我找停车位，到一个地方，哎呀，他说我刚祷告，神就开路了。我常常这样啊，每次去传道带传道人去聚会，我都能找到停车位。各位，我不相信，我觉得做假见证。从统计学来，你看看，只是我们会记得，可能10次有一次我们就记得。我也不说那不是上帝的开路，只是我要说，你9次没有找到停车位，一样是上帝在带领。因为上帝没有在哪一件事上哪一个时候不在掌权，他是全地的主，他是每个时候的主。他让你找到停车位和不让你找到停车位，你要更加敬畏上帝。包括怎么样，包括如果真的停车位很难找，你就要提早早一点去。如果你是说我会聚会，神会替我找到停车位，我跟你保证你大概找不到。然后你就会说，神的旨意就是让我不去聚会，然后你就上了魔鬼的当。然后其实你是里应外合的上魔鬼的当，因为你知道大概找不到，然后就这是神开的路啊，就让我不去聚会。各位，不然你要不要试试看，在你们这里找停车位，主日早上找停车位啊，找到就是神要我来。你根本就在欺哄自己和欺哄上帝。在这些属灵的事上，我们要特别的要能操练对付自己。你认定他，他指引你的路，不是说他一定就让你很通达。圣经有说他开通达的路，那个通达是指你心中对上帝的信靠和顺服。第7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下面讲医治，那都不能照字面来讲。信靠主，尊主为大，不是没有病，但是也有字面的成分。不过更重要的是你的内心，我们内心尊主为大，我们相信主会医治，主会带领。我们越来越多的操练，我们心中不自以为有智慧， 我们心中越来越敬畏上帝，不是做给人看的，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是神的话也包括在外面，让我们惧怕敬畏管教恩待。是第九节第十节，当我们用一切的奉献财物尊荣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会让我们的生活物质上丰富。是我们相信有字面的应验，但是字面的应验远远不如在我们心灵的应验。如果纯粹讲字面，那就是成功神学了。我们只要奉献，我们就很有钱，神也这样祝福我们，我们也可以这样求。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是，我们求主让我们从心中敬畏上帝，神让我们在心里开始有平安有智慧。当我们拒绝他的带领的时候，神爱我们的话，神会管教我们。十一节，你不要轻看他的管教，不要厌烦他的责备。神让你在参加祷告会、参加聚会的时候，就是找不到停车位，这是管教，这不是责备，这是磨练，这让你对上帝的爱可以更真实。各位，如果你要跟女朋友约会，你怎么样也会找到停车位，对吧？愿我们被上帝的爱带领、管教，使我们对上帝的恩典和慈爱能有更多的相信，也接受他的管教。这个是好的属灵的操练，敬虔的操练。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保守你的教会，保守你的儿女，让我们喜悦你的道路。我们不可能那么快就喜悦你的道路，我们的肉体一定有一段憎恶你道路、害怕你道路、厌烦你道路的时候。主啊，求主让我们在操练中，在恩典中被操练，在操练中更活出恩典。奉耶稣名祷告。